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网发表师父新经文，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两篇。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师父近日发表新经文，神运为什么能救人？师父于2025年10月6日在明慧网发表新经文，神运为什么能救人？新经文内容请见明慧网。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2025年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12日在悉尼成功召开，逾千名来自澳洲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20位法轮功学员在会上发言，分享了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何遵循宇宙大法的最高标准真善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实修，不断放弃常人的执着，提高心性，抓紧时机向世人讲清真相，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历程。青年学员周女士从疫情发生至今，在做全职工作之余心系众生，给中国民众打真相电话，经常思考如何把真相讲到位，并且让中国人能够接受真相。
澳洲各族裔法轮功学员10月11日在悉尼市中心银禧水滨公园举行了排法轮图形和集体练功的活动，以这种方式向澳洲社会展现真善忍的精神与维护信仰自由的坚定信念。虽然天气炎热，学员们仍然平静有序地排字练功，祥和慈悲的能量场使路过的居民与游客十分感叹。来自南澳的大卫·克奈普往年多次参加过排字活动，他说，能和大家一起参加这样的大型排字活动真是很好，这需要大家的协调和配合。在接触大法之前，我曾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但我内心深处的疑问都没有真正得到解答。当我遇到法轮大法后，一切都改变了。我修炼法轮功已经25年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是我生命中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澳洲法轮功学员10月10日上午在悉尼的城市心脏马丁广场举办了大型集体练功活动，随后在市中心举行了盛大游行，向澳洲商业金融中心的各界民众传递法轮大法以及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美好，并揭露26年来中共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迫害。观众盛赞游行色彩明亮，组织有方，内容丰富，启迪人心，呼唤良知，传递着对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信息，意义非凡。律师拉金赞叹不已，他说，游行队伍太美了，我喜欢他们的音乐，非常平和，明亮的黄色也令人惊艳，真善忍的理念在当今时代尤为重要。目前我们的社会乃至全球都充斥着令人恐惧的现象，如果人人都能心怀慈悲与包容，世界将变得更美好，你们传递的正是这样的美好讯息。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10月4日参加了在广岛站南口地下广场举办的和平与爱交流活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以舞台表演设置展位的形式向当地和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人们介绍法轮功，有观众现场学功，也有人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田村先生在展位前学练了第一套至第三套功法，之后他感到身体很轻松。
日本法轮功学员10月12日在东京代代木公园集体练功，时值三连休的第二天，来公园享受假日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草坪上亮眼的黄色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学员们借机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以及在中国所遭受的残酷迫害，获得人们的理解与支持。
日本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13日在东京隆重召开，从南部的熊本县北至北海道的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21位法轮功学员在会上交流了他们如何遵循真善忍原则，在各自环境和项目中实修向内找，正念正行，与同修相互配合形成整体，助师救度众生等方面的修炼心得。会场有三种语言，日、中、越南语的同声翻译。
国际人权与宗教自由委员会10月10日和11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洛顿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年会，专家们探讨了当前全球女性遭受的暴行。人权中心研究员、美国天主教大学工程学荣誉退休教授聂森博士在会上讲述了在中国持续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女学员的迫害。聂森教授例举了三位法轮功女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案例。辽宁省沈阳市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高蓉蓉被非法关押在龙山教养院期间，遭长时间电击后毁容。事件在国际社会曝光后，中共为了灭口，将他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高蓉蓉于2005年被活活饿死在沈大医院里，年仅37岁。
加拿大魁北克市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2日在国民议会广场举行集会，揭露中共跨国镇压，唤起民众关注。学员们演示法轮功功法，展示真相横幅，还举行了揭露中共迫害的汽车游行，并且为制止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的请愿书征集签名。一些民众在请愿书上签名时说，这种干扰不应该被容忍。
秋天的巴黎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10月7日和11日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美丽城和夏特莱街区进行了讲真相和征签活动。10月11日在夏特莱街区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醒目的横幅和展板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和中共活摘罪行后非常震惊和愤慨，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希望早日停止迫害。医学系大学生克丽娜表示，我们是人类，人不能对人做出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情，太恐怖了，希望和平降临人间，希望早日停止迫害。他还认为真善忍是人类的准则，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遵守这些准则。他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下去。
10月11日金秋季节，比利时著名的安特卫普梅尔商业步行街上人头攒动，法轮功学员再一次走上街头，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及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人们被学员整齐优雅的功法所吸引，驻足观看并赞叹，进而了解法轮功，并纷纷支持反迫害。格温是一位律师，对法轮功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说，法轮功真善忍我知道，很多年前就知道。对于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反迫害的努力，格温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我认为他们非常勇敢，如果你相信某件事并愿意为之奋斗，那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格温律师希望看到他们继续努力，他表示他们的故事会传播出去。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9月20日至10月4日在布拉索夫、蒂尔古穆列什和布加勒斯特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10月3日蒂尔古穆列什的乔治·艾米尔·帕拉德医学、药学、科学与技术大学门前举办信息日，一名学生向法轮功学员提出了很多问题，最终问起坚守传统价值和传统是什么意思。那位学员分享了他的理解，他说，那就是做人应有道德，处处考虑他人， 做事时考虑别人是否能承受得了，并且要坚守信仰。那位年轻女学生说，从我看到的，你告诉我的这些，就是要我们年轻人觉醒。在听到一个中国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案例后，这位学生说，这种事情在世界上不应该发生。你们法轮功学员应该到我们课堂上来讲，因为大学里的每个学生都需要知道这些事情。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法轮功学员张凤霞女士，2025年8月11日被大庆市公安局会战分局警察从家中绑架，当晚8点左右关入大庆第二看守所。8月17日，张凤霞在被绑架的第七天突然在看守所去世，终年52岁。所谓办案单位会战分局竟然在张凤霞死亡后的当天给她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企图以此摆脱罪责。队长薛某的说法是，巡视组要求法轮功三年内的案子都必须结案，是上面让我们抓人，我们只管抓人，别的我们不管。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法轮功学员侯秀英女士现年约65岁，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关押。近日获悉，侯秀英被勉县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已经被劫持到监狱。侯秀英多次被勉县中共人员迫害。2010年5月22日，侯秀英到略阳县讲真相时，被当地城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遭非法判刑五年。2024年3月1日，勉县贾奇路派出所警察闯入侯秀英家，以监控发现侯秀英为由非法抄家，非法拘留15天后，非法关押到汉中市汉台区看守所构陷。
吉林省榆树市四位法轮功学员2025年8月18日被长春市德惠法院非法判刑，其中陆长江遭误判5年6个月，吕先锋5年6个月，樊云鹏5年6个月，杨福军4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每人10,000元。四位法轮功学员因安装接收新唐人电视设备小锅，2024年12月30日、31日被榆树市公安局国保及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目前四位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法轮功学员张之荣2024年9月26日被莱西国保伙同莱西水吉派出所的便衣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构陷至莱西看守所关押一年，被非法判刑四年，近日被送往济南监狱。据说张之荣在看守所期间已经被迫害的瘦骨嶙峋。张之荣1969年出生，莱西市水吉街道办事处一潭店村人，他是位老实巴交的农民。自被绑架以来，他80多岁的父母望眼欲穿，盼望儿子回家在西前尽孝。他妻子靠打工艰难维持孩子上大学的费用。
湖北省大冶市法轮功学员朱细霞女士，2024年5月22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到大冶看守所，6月6日被劫持到黄石看守所继续关押构陷，近期被非法判刑两年，据说她已上诉。这是他第二次被非法判刑。朱细霞家住大冶市明山乡范道村，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看守所、监狱，遭受摧残，曾经被注射破坏大脑中枢神经的毒药，一度失去记忆。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透过表象看问题的实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3日。最近拜读了同修写的交流文章，对本地几十人遭绑架事件的思考和三言两语挂条幅之后，我也有些看法，想和同修交流出来。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我先说一下两个流离失所的同修 A 和同修 B 的事。同修 A 是技术同修，当年曾经有同修评价他说，在大陆要想找一个技术全面的同修很难，要想找一个能放下生死又技术全面的同修更难。这两点同修 A 全都占了。在这些年的迫害中，他从没向邪恶妥协过，而且为人也特别好。他这些年没成家，全身心都投入到正法修炼当中，每天都学法、背法、练功、发正念，从不耽误，还经常是自己做资料自己发，很细心，把所在地区别人不敢去的高层几乎都发遍了。我们发现他的不足，就是看到他发正念老倒长，虽然我们也经常提醒，但是效果不大。 A 在一次和同修发真相的时候被绑架，绝食七天就闯出看守所，当然这里也有其他同修的营救、师父的加持。他回家后看与他一起被绑架的其他同修没回来，在家就待了几天，就又出来参与营救其他几位同修的项目中。过了一年多，再一次和其他同修发真相的时候被绑架，这次在看守所遭到很严重的迫害，绝食半年多，到监狱不长时间就被迫害离世。听说他离世的消息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吃饭的时候就会想起他来，我很难过，只是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正念那么强的人会离世。同修 B 在疫情期间为了救人，和同修配合去乡下挨家挨户的发真相资料。一天我听和他配合的一位同修大哥说，他俩有一次骑摩托车发真相的时候被警车追了很长一段路，后来同修骑摩托车钻胡同，警车过不去，他俩才脱身。我听说后一下就想起同修 A 来，他也是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后被迫害离世的。我对同修的情一下就被带动了，马上给同修 B 打电话，让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再出事了等等。我心里既担心又难过，接受不了同修再出事，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知道他们去发真相资料是对的，我不能阻拦，但又实在是担心。师父看到了我的这颗心，当天晚上睡觉时就让我看到了一个景象。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大船，在甲板上并排站四五个人，有男有女，都身穿潜水服，背着氧气瓶，听着领导讲话，准备一会儿下海作业。这时我看到其中一个男的脑子中有严重的问题，脑中一半以上全是黑的，说不上什么时候爆发，一旦爆发就是要命的，别人都看不到，只有我看到了这个现象。这时领导一声令下，他们几个就全都下海了。过了一会儿，任务完成后的人就从海底上来了，大家一看少了一个人，就又有两个人下海，在海底把那个男的救上来。大家一看，他已经没有了呼吸。我看到这里就醒了，我一下就明白了，师父让我看到这些，是让我明白一个理，这个男的不是因为下海作业没命的，这次下海只是一个表象，实质上是他身体早已经有了问题，一旦爆发无论在哪都是要命的。这个男子就像是同修 A， 他表面是因为发真相资料被邪恶迫害绝食离世，实质上是他修炼中在某些方面早就有了漏洞，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才被邪恶迫害没了肉身。只是他的这个执着隐藏得很深，大家都没看出来。我明白没有那一关就遇不到那一难，心里放下了对同修 B 的担心，只是默默地每天帮他发正念，清理他所到之处所有迫害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结果同修 B 和其他同修配合， 虽然也遇到了几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后，终于把他家乡所在的所有乡村挨家挨户的都发了一遍真相资料，每次都平安返回。通过师父让我看到的这个景象，我也更加明白了师父经常讲的让我们无条件向内找，实修自己。和大家讲出这件事，就是想说同修无论什么时候讲真相，发真相救人都是对的，是了不起的，救世里是不敢迫害的。那为什么有时就被迫害了呢？那就要看我们平时的修炼状态和做事时的心态了。师父早就告诉我们大法弟子要修好自己，只是我们有很多时候明知道是执着还放不下，让救世里抓住把柄，有的被绑架迫害，还有很多在身体方面遭受迫害的。如果我们自身没有大的执着漏洞，邪恶怎么能迫害得了呢？师父也不让啊，师父是在理上管我们的啊。以前总有同修说别往同修空间场扔不好的物质，对此我总在想，自己如果正念十足的话，空间场能是别人想扔东西就能扔进去的吗？我们的空间场是有师父法身看着的，每个人还都有护法神。俗话说见缝插针，你有缝邪恶才能插进针来，我们没有缝，任何生命都别想插进来。有师在，有法在，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当然如果真被牵连，师父也有办法化解。以前师父也让我在梦中看到过几次除魔的景象，都是天上的。对我这个当时在地上的渺小的人来说，那些东西简直就是庞然大物。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正念十足的对他们发正念，或者是用法轮打他们，他们都是很轻易的就被我灭了。那时我觉得什么不好的东西也进不了我的身。可是在过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执着看手机后，梦中就看见我的空间场里有很多虫子，还有伪装成虫子的蛇从窗户外面爬进来。表面现象是我的小腿上有很大一片颜色发深发痒，如果我多学法多发正念，梦中就看到虫子自己在腿上往出爬。所以说无论是什么方式的被迫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自己修炼中有问题造成的。现在我看到我们同修中有太多的人和我一样执着看手机，还有像色欲心、妒忌心、怨恨心等等，我们都在自己这好好找找原因吧。我记得当年长春大法弟子插播事件以后，听说在当地也引起很大反响，当时被牵连绑架几千人，很多同修都被酷刑折磨，还有大概是十多人被先后迫害离世。同修间说什么的都有，直到最后师父给这件事肯定后才听不到负面声音。这些年我每次看到关于那些报道，都被同修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感动到忍不住掉泪。师父家乡的弟子啊，现在想想当时他们那的环境得多严酷啊，但是同修们也都坚强地走过来了。那么多同修离世损失多大啊，可是咱们能说插播的同修做得不对吗？那是让天地都为之动容的事啊。总之我觉得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时候救人都行，但是前提就是一定要修好自己，用修炼人的心态做修炼人的事，遇到任何事都要正念面对，向内修自己。其他大法弟子也不要听说被牵连了就怨同修，这些年邪恶总是在敏感日骚扰大法弟子，没有这个挂条幅的事还有其他事，只要正法没有结束，迫害就还会有，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这几年条幅很多地区都没有了，这个同修还能做，我觉得这个同修真的很了不起。希望我们当地同修都能近距离多发正念，清除本地空间场所有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不允许任何生命以任何借口迫害做真相的同修。即使大法弟子有漏，我们有师父管，在大法中归正，不允许邪恶迫害。 邪恶在挑拨离间，我们绝不能让邪恶间隔到。我们大法弟子分散在各地，我们人虽不在一起，但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一定要在一起，要形成一个个强大的、圆融不破的、让邪恶不敢来自取灭亡的个体，也就形成了金刚不破的整体。这才是师父要的。个人一点粗浅认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是谁在看手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3号。我以前曾多次安装和卸载过我的手机微信，后来就不用了。最近孩子经常找不到我，就给了我一部没有电话卡但有微信和拼多多的手机。我想微信就联系家人，拼多多买菜方便也行，就这一念招来了邪魔。结果后来发展到网上购物、看视频，有几天看视频一看看一夜，早上睡中午起，有的时候手机连不上网还不放弃，反复开关机室耗时1个多小时，有时手机画面出现有软件拦截、阻碍联网等字样，当时主意识不强，还是上网。这时是谁在看视频呀？今年8月8日，我和一同修一起去外地同修弟弟那里，在师尊的加持下和本地同修的共同配合、整体发正念的努力下，奇迹般的救回了当时在急诊室昏迷长达10天、自己已不能呼吸、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同修弟弟。在昏迷中，师尊让他看到了另外空间淘汰人类的开始，只能看到开始，没有看到最终结果。他直觉淘汰开始的时间离我们现在已经很近了，而且这一次进入新的空间躲避灾难很难很难，普通人和我们修炼没达到一定标准的人，这些生命自己是进不去新的空间的，只有在极少数达到标准的修炼者带领下才能进入空间躲避灾难。进入新的空间躲避灾难的不只是我们这个空间的人类和生命，还有其他空间的各种生命。我听后惊醒了，我要精进，跌倒了爬起来，我要站起来，真心跟师父说，对不起师尊，我错了。我从心底发出强大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操控另外空间的邪魔烂鬼及操控我看手机的一切邪恶因素，让他们立即解体，彻底清除自己空间场一切干扰我修炼、一切不符合真善忍的败物，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的一切因素及背后操控的一切邪恶因素。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一切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这样发了3个半小时左右的正念，最后看到的场景好像是边境的围栏，又像是白粗棉绳编织的网拦着。我用各种神通法器，那网都没有反应，我就求师父加持弟子。这时看见一把大剪子把网从中间剪开，我飞出去了。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恩师尊的重锤敲醒，感恩师尊的精心保护。在此也告诫同修，有手机瘾的千万不要再上旧势力温水煮青蛙的当了，在正法的最后时刻一定要有正念，不要掉进网络的魔窟，一定要做好3件事，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贺卡格式和心性观，作者明慧期刊编辑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3日。一年一度的中秋过去了，很多大法弟子寄给师父的贺卡通过明慧网的发表传给了师父。大约是从今年的大年初一开始，明慧网贺卡模板的格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任何事都和做人的品德与修炼有关，没有偶然的。今天就聊聊此事。原来的贺卡格式多年来很多都是以图片设计为主，其次是贺词，
最后放寄卡人的落款。这种装在信封内的贺卡格式，从常人习惯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常人寄贺卡的传统方式是邮寄，邮寄必然有信封，信封上必然清清楚楚地写明了寄信者的姓名和地址。如果是明信片，则一面先写寄信人的地址，然后有空间写字，另一面才是图案。总之，都要求首先明确寄信者的信息。当装入信封，邮寄被发送电子邮件取代，就无法在信封上写明寄信人的信息了，只剩下了贺卡。而电子贺卡绝大多数是单面的，给师傅寄贺卡也是如此。一张贺卡打开，最突出的是贺卡图案与贺词。谁来的呢？不知道，字很小，挤在最下面，也很难看清。针对这些弊端，明慧网新发布的电子贺卡格式，将寄卡人的信息放在了左上角，字号也比较大，让师傅第一时间看清寄卡人是谁，其次是简洁的贺词，再其次才是图片或图形装饰。在新格式中，主次分明，礼仪得体，图片只起到烘托贺词和装饰画面的辅助作用，不再是画面的主角，不耽误师傅的时间。总之，新格式更符合礼仪，更得体，就像你去别人家登门拜访一样，到门口先要清晰地报出自家姓名、名号、来自哪里，至于你穿的是什么样的服装，是否符合特定派对或者特定节庆的场合，那不是第一性的，只要合时宜即可。顺便一提，编辑部的贺卡模板是为了方便不会设计但又很想给师傅寄贺卡的同修的，事实上也的确方便了数以千计的同修表达对师傅的敬意和思念。自己会设计的同修按照这个主次要点去做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每年四个主要节庆到现在才更正格式？除了一些条件不成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编辑们畏难，不想惹事，同修们的一些观念很难改变。有些人一旦什么事不符合自己的习惯和观念了，马上恶念就起来了，没必要惹这些人。这个思想回过头来看是不对的，不是正念占上风的结果。事实上，新格式推出后，的确有些学员到处说嘴，还写文章上门批判，说什么落款竟敢写在贺词之上，如何如何不符合法，上纲上线。这类战斗性、批判性很强、心潮澎湃的状态，编辑们26、27年来几乎每天都在面对，自然有可修的。同时，从浅层讲，有个文明礼貌和基本信任问题；从修炼讲，每一波这种真理在握、恶意逼人的波澜掀起时，那些真理在握的人是否也在给平时不爱动脑筋的人提供提高机会呢？有些脾性不会仅仅体现在贺卡这一件事上，周围的世人也都看得见，是不是改改为好呢？这些年我们很多该做的事不能及时做好，耽误时机，影响救人，是不是也和这样的人这些心态有关呢？仅此说明贺卡格式的改编，并善意提醒相关问题，共同提高，谢谢大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念不正招来磨难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3日。1999年底，我被中共协党人员绑架到看守所后，看到很多劝我所谓转化的信，我都守住了心性，心不动。后来丈夫在给我的信中说，只要说一声不练了，就可以回家了。因为我是在职职工，还上着班的，心想可以啊，说个不练了
回家再练有何不可？谁知刚动了这一念，随后身上以前所有的病都出来了，睡觉睡不着了，吃饭吃不下了，全身发冷，晚上睡觉被窝里没有一点热气，别人吃肉我闻着肉味都受不了，肩脖子后背疼痛不已。那时天天晚上做噩梦，我站在桥边上，桥没有栏杆，桥好高好高，看到桥下哗哗流水，吓得我不得了。有时站在楼上的阳台上，阳台没有栏杆，生怕掉下去了，吓得我心惊肉跳。有时从阶梯的顶端往下滚，滚呀滚呀，阶梯好长好长，一直滚到底。有时在悬崖上，为了不至于掉下去，手就到处抓东西，抓不到。有时抓到东西了，比如抓到了一棵草，这棵草便连泥带根地抓起来了，最后我还是掉下去了。有时候看到一个很深很深的黑洞，就直线掉到了洞底。有时在坟地里，一片片的坟墓，天是黑蒙蒙的，除了我没有另外的人，我怕得要命。最后看到一个好大好大的坟，坟上没有一根草，是红红的土，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新坟。这类噩梦天天做，反反复复地做，我生活在恐惧中，没有一点精神，天天蜷缩在监室的角落里。因为看守所白天不允许躺在床上，我就这样苦熬着。一个年轻女孩，刑事犯，看我这个样，写了好长一封信给我的丈夫，催他把我弄出去。后来，全监室被非法关押的九个大法弟子绝食，争取到了练功的权利。恢复练功后，我的身体才慢慢好了起来。这时，一位同修大姐对我说：“你恢复健康前，眼珠子都不动了，定了。说个不练了，回家再练。我只是心里动了这一念，就招来这么大的磨难。不是师父保护，给我机会，我早就没命了。”后来通过学法，我逐渐悟道，说个不练了，回家再练，是一个非常不正的念头，正是这不正的一念招来的磨难，差点夺走我的生命。因为一个大法弟子向邪恶转化与否，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哪怕不是真心的，也不能那样做。当初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为什么一动念想，说个不练了，出去再练，身体会出现严重病业，是旧势力把我这狡猾心理的一念当作把柄，企图借机毁掉大法弟子，其用心之险恶，是我当时还不知道的。为什么夜晚遇到生命危险的噩梦会连连不断？后来我悟到了，是师父在点化弟子，转化将意味着被旧势力夺走生命，死路一条。这一幕过去20多年了，弟子在危难中，师父对弟子精心保护所体现出来的宏大慈悲，至今想起，我还仍感慨不已。从此我牢牢地记住大法弟子对大法的坚定正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是绝不可动摇的。在此弟子叩谢师尊，感恩师尊无尽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放下自我，放下执着，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0日。有人通过与大法修炼者接触，又看到了师父的法，感受到了修炼的美好，从而留在了修炼群体中，怀着法能带给自己美好，解决自己一切苦恼的想法，没有离开法。虽然跟到了现在，三件事也在做，
但是却提不起精神来，越做越没劲儿。即使还是想在法中得到自己想要的，却从根本上不想改变自己，所以缺乏正念。时间一长，在得不到更高法力的情况下，开始去看其他修炼者，或感受自己的感受。今天想就这方面的问题交流一下。一，感受自己的感受。在修炼过程中看不到，感受不到，这里有迷，让人产生怀疑、猜想，有让人去悟的成分。其实这也是修炼的一种形式，大多数人都在见悟中修，感受都会有，但是有执着的人会非常注重在意这些修炼过程中的感受。今天头痛了，发正念好了，明天腿疼了，照执着好了，沉浸在其中感受，好了就美，坏了就难受，用身体的好坏、康复的快慢检验着发正念的效果，看身体健康状况，衡量着自己或他人修的层次高低是否真修。其实还是那颗想在法中得到人间福利的心，是否真修不用这些来判断，主要看人对法的正悟理解后能做到什么程度。正法时期三件事做得好不好，像不像内照，修不修自己。一个人从来不过病业关，每天都跟别人谈身上的感受，那是修得好吗？那感受本身是不是真的都很难说。修炼中那些不同的感受是法和功中自然带给我们的，不能成为什么标准依据，还是得扎扎实实的修。二，看别人。看别人是修者大忌，学人不学法，既耽误自己也可能害别人，是看别人的不好，用法去衡量别人的心性也不可取。因为师父让我们找自己，对照自己，当我们用自己理解的法力去对照别人时，即使是在修别人，修对方。每当矛盾来时，要过关了，首先看对方怎么怎么不在法上，怎么怎么不像修炼人，自己永远是隐忍的一方，吃亏的一方，受伤害的一方。自己那种状态的提高中夹杂着多少委屈的眼泪，滞留在强忍状态。你是在法中修去自己的不纯，不是在法中逛景来看各种美好来了。你身边所有的人都修好了，修得执着不遗漏了，也代替不了自己心性的转变和本体的升华。那种当初留恋大法美好的想法，应该升华到理性的认识了。在你千方百计寻找那人间美好的过程中，你实质是未思的，你都没想过自己为了这样的美好，自己做过什么，贡献过什么，一味的索取，一味的向外找，却忘了修炼的实质是去执着，为别人开创美好。时间长了，连向内找都是有条件的，别人找了我才找，找也是流于形式。由于自己的根本执着不去，眼中的美好越看越远，甚至不得见，都要传说听说才行，而且耳力目力所及之处尽是不平，做得差的不像修炼人样的，就是力对你虎视眈眈，你越执着越给你演化各种冲突、各种矛盾、各种问题，还多数都像解不开似的，就怕你能一下过去。因为你也在看书，怎么办？加强你的执着，加重你的想法，陈年的旧账都不能让你忘了。可能你平时生活中的记忆都不是太好，但这件事一定要让你记住，就是力坏不坏，可是他们是你自己的执着招来的，你怎么不冷静地想想？法你想记都记不住，而这些你为何每每想到时，都设身处地般生动清清楚楚呢？你越不修自己，越能看到这些闹心事，你还就能遇到摊上。 其实这个时候是师父在给去这些心，去根本上的执着。如果学法少不向内照，是很难修出来。长时间如此，你所见到的所谓不美好，用人心去看待，负面的思维会控制你，你会觉得自己就对，会觉得别人不行，或者陷到假我中判定一切事，什么话也听不进了。常见的表现之一是，刚说到找自己，两句没来就变得愤愤不平起来了。我在修炼中理解到，今天的修炼与以往的不同，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密为一体，那就要把正法摆到前面，凡事以法为大，同时抓紧个人修炼，否则讲真相和发正念也做不好。不妨我们就放一放自我，这样不容易被自我障碍而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和修炼的本质。个人现阶段浅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